今天的经文是来自箴言书24:3-4，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默默的聆听。第三节，房屋的建造是凭着智慧，又借着聪明得到坚立，并且借着知识，各房间充满各样宝贵和美好的财物。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月是我们爱家贝的，我们定它为家庭月。我觉得一讲到家，我相信这是最靠近我们的心的。We say home is very close to our heart， 对吗？我每一个人都有家，不管你的家幸福，或者是你是活在一个非常有具有挑战的家庭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家。所以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也是一起的在主自己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建造主的教会、主的身体。我想问大家，你是怎么样建造你的房子？你想建造怎样的一所房子？当然可能在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国家里面，很多我们1%-70%的人都住在租屋里面，所以 HDB set 了就这样，就是这样了。可是你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你做很多的装修，你可以把房间的墙壁把它打破了，然后两间合为一间，你可以做很多的灯饰，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创造建造出一个很舒适的家，一个让我们温馨的家，一个让我们可以享受的一个家，一个可以让接待别人来我们的家，也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家的温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去买屋子也好，买房子，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可是我们怎么如何的来建造不单单我们看得到的家，更是我们的整个的家庭，我们要如何的来建造呢？所以在建造的时候，当然我们与这个圣经刚我们所读的这两节，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高楼大厦，所以他们都是平地所建的，特别在巴勒斯坦地，就是说一片比较平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定很强调什么家的根基，这个屋子要建在什么样的根基上，然后呢要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才能稳固，对吗？我想我们都会想到，你要建造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想到说，哎，根基在哪里？要用什么东西做根基？然后呢，要如何的来建造，甚至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所以我们谈到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我们也知道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一个聪明人，一个愚昧人。聪明人就把房屋建在磐石上。好，所以根基非常重要。假如根基被毁了，或者是根基不稳，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2018年在土耳其发生的哈。就变成了一大滩的废墟。好，我们停在这里。所以我们发现，当你的根基不稳，或者你的根基，可是你开始可能你建的时候，哎，还蛮稳固的。可是你没有去很好的来去维修，或者是你在这个你的屋子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话，你发现那个根基承受不了的时候，就像这个屋子一样啊，它就会垮下来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邻国马来西亚，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大新闻，就是他们的在这个马来西亚 Serangoon， 因为这个 condo， 这个 Hillview condo 是那时候是很多的所谓的名流，很多的政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有头脸的人都住在这些豪华的公寓里面。可是知道他们。那你知道原来那个地方他们在建造的时候那个根基不稳，然后最后呢有一栋楼就坍塌了，然后剩下的楼没人敢住，所以现在是一个废墟，你发现都长满了这些这个枝条了，这个树。 先发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建立这个根基。这样家庭的根基是什么呢？可能你在想，哎呀，这个还不简单吗？家庭的根基不是我们彼此信任、彼此饶恕，我们要合一，不要整天打架，每天要撒羊撒羊来，撒羊撒羊去，这样哈，这个就搞定了吗？是确实，可是我们更具体的啊，当然这个讲我们从现象里面，我们自己也感觉可能是这样，可是从真的从我们的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根基是什么？我们家庭的根基应该是什么？耶稣有没有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根基？这个根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他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都能一起建立的一个根基。在马太福音跟我讲过哈，就是说这个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人，就像聪明人哈。这里讲的聪明人，英文把它翻译成有智慧的人，所以在华文的中文译本里面，你发觉很多时候，聪明跟智慧好像是对调的。有时候他们翻译成聪明，有时候翻译成智慧人啊。英文就可能就不会讲，因为聪明这个字，就直接翻译过来，英文好像没有一个很完全符合的，好像 smart， 以前的人不懂什么是 smart 哈。他们指的什么是 wise， 现在我们讲 not wise， smart 啊。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智慧的人或者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却不倒塌。为什么？因为建基在磐石上。所以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一定要建基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就是每一个人知道讲，哎呀，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好，我们都知道了，像这个磐石，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3:10，保罗那时候到处讲，他讲的是教会的根基，信徒们生命的根基。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信徒家庭的根基。他说：“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你看 again 啊，聪明的工头英文是什么 ？Wise builder 啊，有智慧的一个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换句话说，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教会的根基，我们家庭的根基，就是要立在耶稣基督之上。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没有人能再立别的根基。所以今天你问自己，你的家庭的根基是不是立在耶稣基督上？当然我们讲根基立在耶稣基督上，不是说我们在他的坟墓上面建屋子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的根基，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向我们阐明这样的一个真理。第一，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我们，所以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怎么样彰显这份爱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神爱世人所差来的，他就是整个的爱的一个表现。像这个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在约翰福音里面1:17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律法是由摩西颁布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呢，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或者话说，耶稣基督就是恩典跟真理的结合，这个结合就是神爱世人的表现。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这样的去想的话，假如大家比较容易记得什么是爱，爱就是恩典跟真理，恩典加上真理，或是真理加上恩典，就是爱。你在想，假如只有真理没有恩典的话，这是叫什么？很痛苦啊！我们称它为这个是，那你活在一个很律法的主义里面，什么做错事情就是鞭啊，什么事情就是骂，因为你错了嘛。真理是这样，你走错了，可是当中有恩典，可是只有恩典没有真理的话，你就是会放纵情欲，你会放纵你自己，因为没有约束。没有真理的约束，你会放纵。可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为什么父母，你们当中很多都是做父母的，你们会管教孩子吗？为什么管教孩子？因为做错事，因为他的态度不好，因为他的一些行为 不恭敬，还是他一些行为啊搞破坏，所以你发现跟你要传递给他的这个真理跟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处罚他。可是当他哭到哭哭啼啼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因为处罚他就接下去永远不煮饭给他吃吗？会吗？不会的。你明天还是为他预备早餐，你还是继续为他洗衣服，这叫做恩典，因为你爱他。可是在某些时候，真理必须成为我们彼此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样，所以在整个的建立的根基上一定要有基督的爱，就是基督的真，有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和恩典为我们家庭的根基。所以你想想，你现在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假如你不是，假如是非信徒的，可能不是太多啊，可能也有，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家庭啊，不信主的啊，他们也很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可是特别在主里面，上帝已经向我们指明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好，我们知道根基要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如何建造呢？我们如何建造？在克林多前书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前面那一句说到，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换句话，根基可以立定，我们知道好，我们以真理，我们以恩典，就是我们的爱为根基。可是你要怎么建造？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知道了，可是你要用什么材料来建在这个根基上呢？所以他说，就有人可以用金银宝石草木和屑，我们知道就在这根基上建造。可是呢，这个工程，你的家庭必然会什么？会经过试炼的，会不会？有没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家庭的风暴发生的时候，会影响，会把你的整个家庭给拉垮了？有没有？有一些事情发生，不管是病痛也好，夫妻关系破裂也好，还是孩子做了一些你觉得很蠢的事情，犯法了，还是什么样的，会把你整个的夫妻关系，把你的这个家庭给拉垮的。就好像经过火的试验一样。所以假如你没有用很好的材料，当这些生命生活上的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家庭是守不住的，很快就崩溃了。不然就是离婚啊，不然就是孩子什么，不然就是这样不讲话了，不然就是好像是同在一屋檐下，可是就各自为政，同床异梦，什么都好，就是会经过火一般的试验。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在建立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在建立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你用什么材料来建立你自己的家庭？这里讲到金银宝石，这是在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圣殿里面，他们确实是用这些宝石，用金银来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好，我们看，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熟悉啊，你们在公司里面有防火的，或者是这些保安的，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 fire triangle， 知道什么防火就是火三角，就是说一个火要产生，因为特别是在民房你们会学会，火不会无端端的烧起来的，它一定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时间存在，它才会烧起来。是哪三样呢？今天给你们三科学课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氧气 ，no oxygen, no burning。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把空气抽离，这个火就会熄了。第二，没有燃料，就是没有 fuel。你假如烧的是纸，你把这个纸拿掉，就没有燃料，就不会烧了。你有氧气，你有燃料，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成为燃料，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死了拿去哪里啊？火化。你的身体金刚不坏之身烧不掉啊，烧剩一点点的骨灰了，帮他们家人去捡骨灰的时候看到，哎呦，我的弟兄只剩下怎么烧的东西啊，燃料。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边没有着火呢？因为没有那个热量，我们这边都是 aircon。 你试试看把你的身体提东西烧，你烧到百多两百度的时候，你会不会身体会不会着火？会的。所以没有那个热量，所以这三样要同时存在，火才可以产生。就发传一个。好，上完这个课来回到圣经这边，我们讲说像我们的建立家庭，家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三角图？在这样的跟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确实有刚我们所读经文什么智慧建造，聪明建立，知识 然后把这个物质给充满了，那些宝贵的东西、美善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建立家庭的主要的三个材料，记得哈、哦，智慧、聪明和知识。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建造的要素。什么是知识呢？先给大家一个定义，简单，知识就是事实，就是信息或者是经验的一些积累。当然我们在基督徒，我们讲，知识可能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啊，对我们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而且知识是聪明或者是理解和智慧的基础。换句话说，若这个人没有知识，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若这个人没有知识，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对吗？你有见过智慧的人笨笨的吗？没有的，一定他对某方面，比如说一个专家。为什么他很聪明呢？他是专家。为什么你称他为专家？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识非常棒，所以他的知识比一般人懂一般人的，对吗？好像我们的 AV 的东西，谁最厉害了？我想讲什么电子搞不清楚，我就找日新弟兄了。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他知识，他真的懂了这些东西，对吗？所以知识很重要，成为了智慧和聪明的基础。可是呢，知识主要的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at， 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了又怎么样？明白吗？我们可以收集很多的信息，你看这个 internet 什么一大堆的东西在网上，你可以看很多，你可以收集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料。可是只是知识不够，知识不能让你存活。你需要什么呢？你更需要的是聪明。什么叫聪明呢？聪明就是掌握和理解事物更深的含义的能力，明白缘由，有洞察力。知识只是一般的比较平面的很 surface 的东西。你看到爸爸早上出去做工，晚上回来，你看到妈妈起来打理家务，你都看到，你都知道。知识就是知道，聪明就是明白。你明白为什么爸爸早出晚归，你明白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因为爸爸要为了要维持这个家庭，为了要供给孩子们更好的，所以他长时间在外面12个小时工作，希望能赚多点钱，让家庭的生活会好一些。妈妈忙于在那边，在家里，所以让爸爸可以很安心的去什么，然后呢也照点这些孩子们上学下学了，放学啦，校服啦，要吃得健康，要睡得好，各方面他们在讲。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让整个的家幸福，让整个的家人都健康。你明白，你看到他们所做，你只知道，可是当你知道你明白的时候，原来这个就是爱根基。爱爸爸工作很少时间陪你，那时候你会埋怨爸爸吗？可能有时候会，可是要想一想，为什么爸爸这么做？因为爸爸爱你，在这个爱中你就能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了解。所以聪明很重要，因为他会 answer 这个 question why。 第三，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建于知识的理解，就是个聪明。智慧是判断、辨别是非，并在生活中做出取悦上帝的正确选择的能力。所以你知道了你要怎么做啊？你看到爸爸妈妈都很忙碌的时候，你一个智慧的孩子，你会怎么做？你会有如何的回应？既然妈妈这么辛苦，我帮妈妈做家务可以吗？这个不是个听话的孩子，这是个有智慧的孩子。所以我们常讲听话听话，孩子不喜欢听你讲这句听话的。你讲他孩子你很有智慧，哇，他明天做更多家务给你啊。听话，明天不听话了，你就不爱我们了吗？所以智慧很重要。就从我们的救恩的角度，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不信主的，你知道，你大街小巷，你在新加坡，你看到很多的 building 上面有十字架，你知道，这是教堂。教堂是什么？他们拜耶稣的，他们讲拜耶稣，赐教的，假改，赐教。但什么呢？他们相信耶稣了，相信耶稣什么？他们相信耶稣是神啊。他们相信在世界上只有这位耶稣，你都知道。你相信他们为什么有 Good Friday？ 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有 Easter Sunday？ 他们说了耶稣复活了，你知道。 这个知道对你的生命没有太多的改变。你明白为什么吗？你都，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知道，你读圣经你都知道，神爱世人圣洁的圣子，你知道。我问你，为什么神爱世人？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神爱世人？神可以不爱世人呢？为什么神爱世人？原因很简单，答案就是因为神是爱。因为神是爱，你明白了，原来神是爱，所以神爱世人。所以神爱世人，为什么耶稣要死呢？耶稣要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每人都会死，而且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离。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有那无罪的代替那有罪的，我们才可以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死。啊，我明白了，这就是福音。我明白了，现在智慧来了。你是聪明人、智慧人吗？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信耶稣吗？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明白，你要做一个选择。智慧就是有这个能力做出一个判断，正确的判断，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并有一个正确的行动，这是智慧。所以聪明人多多，你就要了解这种聪明。智慧人多吗？明知这条路不该走，还是硬硬走下去，一些人对吗？明知故犯，聪明人也会明知故犯。所以很多白领的犯罪的人很有知识，哇 Doctor PhD， 为什么做这种蠢事？聪明，很聪明的人啊，有没有智慧？所以你发觉 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特别在旧约里面很强调的，不是聪明，不是太多的知识，他所强调是智慧。所以整本的这个箴言都是讲智慧，所以就劝他们说，你们要寻求智慧，比金子还要更宝贵，卖到你全部的财产都要换取智慧。这是在箴言里面的一些劝说。好，智慧就告诉我们，好，现在你要 response， 你要怎么样的来建立，怎么样来接受得着这个救恩。好，所以你发觉知识，这个很简单一个图表让大家比较明白。好，一个知识你 accumulate 很多的 fact， 很多的 truth， 很多的 Bible verses， you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你明白吗？你明白了，你就是个聪明。哦，耶稣神爱世人，因为神是爱。耶稣基督死，因为那无罪的要代替有罪的，就显出了神的爱。我明白了，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智慧人会选择生命的道路，不是灭亡的道路。每一个智慧人都会选择，我要朝往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个低迷腐烂的生命。智慧人会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智慧在我们的建立，我们的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聪明、理解而已，我们更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就是这个建造的要素。好，这里我只是很多在圣经里面，我只是选出三段的经文给父母，三段的经文给孩子，公平了哈。诗篇127篇，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孩子不是你父母的累赘，孩子不是你家庭的头痛，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不是你的产业。我再读一次哈，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当然一些经文所赐的产业，所以是来自于谁？是上帝的，孩子是属于上帝的，暂时给你托管，托管。所以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托管中心，父母都是托管的，就托管了几十年嘛。我孩子大了，现在搬出去住，他做什么我都不大清楚了。我托管了，托管了20年、30年，对吗？然后22章6节，所以我们既然是有了上帝把这孩子赐给我们，我们就要教养孩子走他当行的路。所以讲啊，我知道要教他什么呢？那个就是知识 what。我为什么要教他这些东西，不教他另外一些东西？他现在有空闲的时间要参加 church camp 呢，还是要加他的补习班？你决定。智慧人怎么选择？你决定。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新加坡的政策就是你可以报读这些名校啦，什么学校你都可以选。那卢兰是以前是菩提学校的校友，菩提是算是很好的学校， 可是菩提是什么学校？佛教学校。当然你有优先权了，因为你的父母曾经是校友，所以你可以父母。就你的选择是什么？那另外一个选择是靠近我们家的 neighborhood school， 刚刚挂牌，蹦是谁，老师都不认识。你选择了，你都知道，你都可以理解。你要做一个确定，你要把他送去佛教学校，还是因为那个学校很好，以后他可以成才，哇，他有一个 head start。Neighborhood school， high risk， maybe may turn out well， may not turn out well。我们 kiasu parent， go for the best， 对吗？你的价值在哪里？你所认知、你的决定、你的智慧在生活上的应用是什么？所以你就要知道。所以我们就决定 neighborhood school， 感谢主啦 ，neighborhood school 还可以进 RI， 不错了。上帝有恩典。你照着上帝的话行，上帝也会赐福赐恩给你。另外三个就是对孩子们讲，我们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父母健在的，要孝敬父母，特别当父母年老的时候特别需要我们的照顾。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他们唠叨，不要嫌他们难搞，尊敬他们好吗？第二，要叫做我儿要听你父亲的教训。老人家讲的话我们讲要听，真的要先听，回去慢慢的想，有些东西你听不懂不用紧，存在心里慢慢在想，有一天你会懂，你慢慢的懂，不要一开始就拒绝。第三，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母是儿女的骄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调转过来，儿女是我们父母的骄傲，我的孩子读癌，我孩子 做律师，我的孩子做医生，哇，孩子是我们的骄傲。某个程度上，我们当讲孩子是我们的骄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孩子的成就，他有好的成就，赚钱多，住到也豪房，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好像是比较多在这方面去称赞孩子，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儿女是我们的骄傲，反而讲过来说父母是儿女的骄傲啊，父母是我的骄傲啊，你的父母是你的骄傲。感谢主，我的爸爸是个德士司机啊，骄傲，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我爸爸是个德士司机，觉得 something wrong 啊哟。现在的社会可能会觉得你 something wrong， but is it something wrong or is it something right？ 我爸爸全份工作，一天加 taxi 14个小时，早出晚归，很诚实很用心的来工作，赚取他的工资，为了这个家庭，他为这个家庭所奉献的，说这个做儿女的感到骄傲，可以吗？爸爸不一定要成为 PhD， 爸爸不一定要懂很多的东西。当父母成为孩子的骄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个父母的生命，这么父母所流出来在抚育孩子当中所带出来的价值，他们的牺牲，他们的爱，成为孩子的骄傲。所以不要只是看着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知识多寡，而是看到他们真心的爱。所以每一个人，你想想你的父母，可是我们知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每一个父母是完全的，我的父母也不完全，可是我父母可以成为我的骄傲，因为在他们生命中我确实看到上帝也有他的恩典，好吗？我们这样，我们再看下去。所以不管怎么样，最要紧的是在家庭里面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什么？要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特别在家庭里面很容易彼此冒犯的，不只是一天冒犯一次，一天可能别三个人冒犯你，可能一天你冒犯所有的家人。 When mom is not happy, no one is happy， 全部人被冒犯了，你得罪一个人得罪一家人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来看回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也非常的美，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不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一扇门让你可以走进去认识至圣者。 你认识至圣者，你是个聪明，可是从智慧开始。好，我们从里面知识，所以你要认识你的上帝，你所信的，你当然是 know what you believe。第二 ，understanding， know why you believe， 对吗？然后第三 ，know how to lead your life。这三样东西啊 ，know what you believe， 知道你要你所信的，为什么你要信？你要活出你所信的。智慧人活得出他的信仰，聪明人不一定，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父母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们都看在眼里的。我们有这个榜样。好，所以雅各是说，我们讲哇，这样很难呢，我们很难做，我们不是完全人。是，所以你发现在雅各书，你们说你们中间有谁缺少智慧的，举手。我每个都没有缺少智慧，来举手举手，谁缺少智慧的？哇，感谢主，原来这么多谦卑的人啊！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你发现智慧很重要，可是我们寻不到智慧，得不到智慧，怎么办？上帝，我们开条路，你可以问我了，我会给你的，他必得着。你发觉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很肯定的一个应许。好，所以落后的建造，我给大家几个很实际的一个建议，在家庭里面，第一呢，一家人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一家人要花时间在一起。所以说不管你多么忙碌，你都定一些时间探访你的父母也好，你的家人各方面，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重要。好，一起在用餐，所以新加坡有这个 Eat with your family day， 每一个季度的大概是学校的这个 term 的最后这个星期五，他们大概是这样定了。所以下一次是5月24号，所以一般的公司都会让你早一两个小时下班，让你回家可以跟家人一起的用餐。所以我们常讲 The family that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就是一起祷告的家庭就会一起的嘛。其实我觉得更美的 quote 是这个 quote， The family that eatsAnd pray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非常的重要。吃饭，不要小看吃饭，吃饭非常的重要。不是你吃，不是在家里面一起吃饭，你拿了碗跑去看你的 Korean drama 在前面吃，一个跑去看着电脑打 game 一边吃，然后你一个人在厨房孤零零的吃，这个叫做一起用餐。这不叫做一起用餐，是大家围在一起有像那个在餐桌上的一个沟通的时间。所以一起用餐跟一起祷告。第二，一家人一定要一起走，不要落单，不要因为某些事情就把这个人给 cancel 掉啊，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遇到生命很难过的一关，那个时候你能靠谁呢？除了靠上帝，你就是靠你的家人，对吗？最终你发觉弟兄姐妹可以关心你，久久来探访你一次。我那天去探访定州昂哥，我这个是探访，大概就探访他一次。他可能住一个礼拜，我大概是探访一次两次。他的家人探访一次两次吗？每一天啊，他的女儿是守在那边的。家人啊，靠这个牧师靠不住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我开刀这么严重，你才看我一次。家人的陪伴，一家人需要一起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彼此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家庭，不是一朝一夕的东西。第三，爱的抚育与沟通非常的重要， Nurturing and communication。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家里常常发生口角，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沟通。然后呢，假如孩子还小还听你的话的时候，你讲什么就什么，说好好的抚育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我把它分成两个小段。第一，倾听，学习倾听。昨天我们上课，老师要我们面对面让那个人讲20分钟，你一句话都不可以插进去。很多人讲很辛苦啊，为什么呢？他一讲了第二句我就很想讲了，我很想讲了，很想讲了，是忍住，因为老师讲不可以讲。我们就是这样了，还没听完就很多的 advice，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 ，response later。第二，美好的意念与言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口里面所讲的话，对家人不要讲刻薄的话。我们常常伤的最终的是家人给你的伤害，因为讲话不用客气的， 一刀一出来就插过去，外面对老板对同事，我拿一把小刀，再叫你拿了拔浪刀，啊，每个受伤的很厉害，会不会？会的，所以帮助我们从心里面对彼此怀着美好的意念。哇，那有时候有人突然间先一个记得你的一些东西，你的生日，把一个小卡片给你，你非常感恩，不因为这个卡片，你很感恩，因为他记得你啊。Because he remember you. 这个好的意念跟你的言语你的言辞会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呢你这个家就有传承，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美好的家庭。你说哇，这个事情很难的，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搬一个很重的东西。我记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在举很重的东西，然后呢他的爸爸看到他举不起，就问他，孩子你尽力了吗？他的暗示是 yes。 然后爸爸回答是什么呢？ No you are not， 你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求助于我。所以你发觉上帝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建立家庭，上帝说我跟你一起建立你的家庭，我跟你一起建立你的小组，我跟你一起建立教会，明白吗？你就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上帝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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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have not asked me yet。记得，我们需要上帝。让我们讲到根基的问题。这个出名的在意大利比萨的这个斜塔哈，很多人也去过这个地方，大概十二世纪就建好了，可是建好不久就发现有问题，因为那个地基不稳，他们只是打了大概三米就九尺的地基。很浅，而且那个泥他们没有去 check， 原来是一些 clay soil， 很 soft 的，就是泥啊，就是你可以来做一些手工的这些泥，所以就不好，不久后就开始斜了，斜了很久不敢继续再建下去，本来要建很高，不敢继续再建下去，所以就停在那边，就停了很久。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倒下去呢？有没有问这个问题？1378年他们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多少？600多年。为什么今天你们还可以去观光看到它呢？没有倒下去，刚才那个已经倒了，我们看那个视频，为什么呢？根基不好有得救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家庭不是个基督教家庭，我从小不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熏陶里面长大的，有没得救？我能不能有新的开始？肯定是可以的。那个解决就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加了600吨的，他们叫 counterweight， 就是把它愣直，他们翻译成配重啊，那个这是 Google 帮我 translate 的 counterweight， 在根基下增加了600吨重，所以就把这个东西 tilt 回来，虽然不要让它继续倒下去，就是要把它 hold 在那个 position。 你看你过去不好的生命今天可以成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失败的工程竟然成为世界闻名的建筑物。你需要一定长到一个非常幸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充满爱爱爱里面，你才可以成为一个爱的孩子吗？不是的。我们知道在世上没有完全的家庭，所以你不要要求你的父母完全，也不要要求你的孩子完全，可是我们有基督帮助我们。就算你开始 you start with the wrong foot， but there's hope， because God is a counterweight。明白吗？一个不好的现在吸引每一年千千万万的人去看这个建筑。你的见证，我们通常讲见证是讲我们过去的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上帝怎么改变我们，我们的家庭今天没有垮下去，我们的教会没有垮下去，我们的夫妻依然还是夫妻，感谢赞美主，虽然很多的风暴，因为有基督啊。哎，回去这边 ，sorry。好，哎，这张 slide 啊，好，对。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是，耶稣对他说，因为这个爸爸来到说啊，我的孩子被鬼附了，他们都医不好，你来帮忙吧。所以说，如果你能，好像我扁了，来，耶稣，如果你能 ，if you can， God do something， if you can， 上帝就告诉他什么呢？All things are possible to whom he believes. 上帝告诉他，对于信的人，凡事都能，什么都能。你的家庭不管多糟糕，你的夫妻关系不管怎么样，你的孩子不管怎么样的背你，你不管你多么的软弱，记得在斜的塔上帝都顶得住，何况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就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